新年好呀，我是 Enzo， 这是教师能量站的第十期。在2024年的第一天，我想和你一起回顾教师能量站的2023年。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教师能量站一共发布了九期节目，涵盖了教师生存现状、教师身心健康、学生心理问题、创新教育实践、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及其应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研究、幼儿园教育、创伤知情、教学法和教学技巧、教育书单等话题。来自以下十个信源的内容被多次收录，包括财新、一善儿童书店、教育思想网、光明社教育家、日敦社幼师学员、优教育、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新校长传媒、探月教育、 Edutopia。 特别感谢这些机构媒体、教育公众号贡献的优质教育内容。本期一共收录了六篇文章，均由我个人挑选。关键词：中外教育热点事件、学生法庭与法治素养、校园欺凌干预方法、学校心理教育、科学课程设计。你可以通过小宇宙、 Spotify、Pocket Casts 等播客平台收听教师能量站的音频节目，你还可以订阅同名 Newsletter 或关注公众号 Enzo 的乐听随想来阅读节目的文字稿。如果你觉得教师能量站的内容不错，欢迎推荐或转发给你的好友。如果你在乐听之后有想与我交流的话题，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想法。新闻与评论。年度论坛，熊秉琦2023年教育十大热点公布与解读。信源：教育思想网。2023年全球教师教育十大事件。信源：光明社教育家。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看，就涵盖了2023年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教育热点事件。除了 ChatGPT 对于教育的巨大挑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中外还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因为工作负担过重、薪酬较低所导致的教师流失问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教师报告显示，全球小学教师的流失率从2015年的 4.62% 上升到2022年的 9.06%， 存在4400万名新教师的缺口。为了给教师减负，英国成立了教师减负特别工作组，将向政府和教育部门提出减轻教师负担的建议，并为学校提供一套包含实用资源的新工具包，致力于实现将教师及教育领导者的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五小时的目标。为了应对师资短缺和教师流失，日澳法美加五国都推出了各自的政策。日本追加约5亿日元用于吸引对教师职业感兴趣的人，澳大利亚推动职前教师教育，要从学生和职业转行者中培养更多高校的初任教师，法国直接提高教师薪酬待遇，教师的月薪至少增加125欧元，还会发放津贴，逐年提高教师的晋升比例，让教师更快获得晋升。美国部门地区的学校开始实施4天工作制，提升了教师岗位的吸引力。加拿大引入新的教育学士学位课程，加速培养教师。其他国际教育事件还包括中亚四国与国际组织合作推荐教师教育政策改革、印度教师协会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非洲国际能力培养研究所发布战略计划赋能教师成长。中国国内的教育热点中还有学龄人口变化对幼儿园中小学的冲击、学生消失的课间十分钟、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营造家校社共育氛围、双减政策第三年、网友热议山河大学、直普融合和高中多样化发展、多地出台教师退出机制。这些教育热点共同反映的是中国的教师和学生的沉重负担、学校教育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以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状。在这所学校，老师把自己送上被告席。信源：冰点周刊。这篇报道聚焦于浙江省衢州一中推行的学生法庭，以高三学生郭宝成因不满玩手机被取消三好学生荣誉称号的处罚，将年级组告上学生法庭这一案件为主线展开了叙述。学生法庭是高三年级校长盛涛和思想政治课教师赵超前的一起推动成立的，希望以模拟法庭的形式解决学生荣誉评选和违纪处罚中的有关争议，想要担任学生法庭的法官和诉讼代理人必须得通过学校的司法考试。在模拟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衢州一中的学生们像真正的法律从业者一样严肃对待。开庭前遇到疑问，学生们会跑去咨询赵超前，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学生找当律师的父亲指导诉讼状， 法官把主持庭审要说的话写在纸上。经过法官们对这一案件的审理，最终判决高三年级组对郭宝成的处罚没有法规依据，因此撤销高三年级组取消郭宝成三好学生称号的决定。第二天，慎涛向郭宝成补发了三好学生证书。在推动学生法庭运行的老师和学习领导看来，学生法庭既可以帮助同学们表达个人诉求，解决真实问题，帮助学校完善不合理的地方，也可以培养学生成为有法治意识的公民。理念与案例。校园欺凌从小摩擦逐步升级到恶性暴力，有太多制止的机会，但都被错过了复原分享。信源：青少年生命复原。这是一篇关于校园欺凌的演讲稿，讲者是有乐青春的钟新乐。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主观蓄意造成身心财产伤害，存在权力不平等的行为，正是社会上有毒的性别文化赋予了男生欺凌的权利，让女生无法反抗。女孩之间则常常会通过闲话、传谣言、冷暴力、操纵关系等方式伤害他人的关系和声誉的行为。因为社会对于性和性别的偏见，使得女孩被鼓励要成为好女孩，不直接表达负面情绪和冲突，反而采取迂回、委婉的方式表达不满。欺凌现象不仅与性别有关，更是因为社会文化中单一的价值标准限制了个体的多元发展。当孩子的独特价值都能被看见时，他们才不会通过伤害他人来证明自己。在校园里，当老师忽视欺凌行为或要求受欺凌自我反思时，很容易让欺凌从轻微的日常摩擦逐步升级到恶性暴力，导致受欺凌者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和创伤。实际上，老师应该做的是看到和肯定受欺凌者的痛苦。钟新乐分享了有乐青春如何通过培训、讲座和工具包支持老师在学校里开展预防欺凌的教育，以及如何在日常言行中展现包容性和尊重性。他希望教育者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最小可行改变，为学生做出正面的榜样，比如使用包容性语言，在办公桌上放置小海报等。每一个人的一小步都是在推动一个更加积极、平等、尊重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文化的改变。校园心理教育难落地。一位老师从无到有到无限的故事，教育者手札。信源：群岛大学。妙雨欣是一位心理老师，他分享了他在学校开展校园心理教育的经历。入职后，妙雨欣面临着学校心理工作的各种困难，如设施不足、同事不理解、学生不参与等。他从零开始逐步建立自己的心理课程、社团活动和服务。妙雨欣利用研究性课时创办了新生社团，邀请有意愿的同学一起设计和实施各种心理相关的项目，关注不同的社会议题和人群，培养同学们的团队协作、自我认知和社会责任感。学习中，妙雨欣和社团同学们成功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暖阳润心，心孕于你的”心理活动暨游园会，吸引了全校师生的参与，创造了一种积极的心理文化氛围，收获了同学们的认可和感激。在复杂的世界里共同演化，系统、商和演化。信源：先锋安格社区。王鲁是先锋安格社区的社会导师，他介绍了自己开设系统、商和演化，理解生命和世界的视角这门课程的思路以及授课的体会。王鲁设计这门课的出发点是他有些积累又感兴趣的主题。大学时他读过一些哲学著作，对相关概念有所了解，补充一些背景信息。王鲁在暑假时曾经在好奇学习社区开过这门课，课程时长大约为一小时，他应该是在此基础中延伸设计出了更系统的课程。他把课程的探究问题设置为万物的运转有哪些底层的规律，制定的学习目标是让学习者通过学习和理解系统、商和演化这三个概念，获得对世界、生命、自我的一些思考和启发。在课程开始，王鲁提出了你们对于生命的意义是怎么理解的这一问题，引发学生思考，然后再通过各种例子去讨论系统的本质、商的含义、演化的特征，最后通过结课评估任务，让学习者自己选择新的例子来解释对三个关键概念的理解，并结合自己的生活做发散的拓展和联想。他从学习者的回答中感受到了他们各自对于不同领域的关注。 教师能量站于周一更新，旨在围绕近期中外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挑选能让你引起共鸣、受到启发的优质媒体内容，帮助你获得心理健康和专业发展两方面的支持。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看到的优质内容，或者你感受到教师能量站帮助到了你，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来信交流。谢谢你的时间。